以弗所书要道略解第34讲。我们打开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读18节到22节，18节到22节。我们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我们现在把这个人得救的原理，或得救以后人在信心中多蒙恩典的这些要道，我们都解释过了。现在我们要说，一个人得救了，他一信主了，他一归入基督，他要受洗，他就不再是外人了啊，他就被众圣徒所接纳，他就成为神家里的人，他就加入教会。所以教会叫神的家，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15节说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家。那么我们一受洗，我们没有受洗以前，虽然慕道，虽然听道，虽然也信了耶稣，但是呢，这些基督徒还不接纳我们，还认为我们是一个外人，因为你里头他看不出来。那么假如你信了，你真信了，你就要有表示，向众人做见证。所以受洗啊，是五方面啊，一个人说我为什么非受洗不可，这受洗有五个重要的意义。那我现在要给大家说明一下，你怎么样归入基督，你信了主了，你为什么非要受洗不可，这个也是我们要讲的。第一个呢，你归入基督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。我们读罗马书第6章第5节，因为我们若在基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受洗是与基督联合，归入基督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。你从前在基督以外，我们看这个以弗所第二啊，第二章啊，就是这里就提到了，你看那时第12节啊，你们与基督无关，无关呢，你没有归入基督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所以这个在外边啊，那么所以叫外邦人。那么你一信主呢，就归入基督，与基督联合，原来在外边，现在到里边来了，所以叫在基督里，你归入基督。那么一归入基督呢，啊，那么你必须要与他同死同活。所以受洗呢，就是同死，你承认你与基督同死了，你就与基督一同埋葬。所以罗马书第6章第3节那就说，啊，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是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这个是 归入基督的死与主联合的意思。那么这个联合呢，也有它的意思，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你以前在基督以外，神不能在你身上做工。那么你归入基督了，你在基督里，第二章就说了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里造成的啊。第十节，第二章，以弗所第二章第十节。那么你一归入基督啊，神就在你身上动工了，就开工了，就把你这个旧造给你变成一个新造，旧事已过，都要给你改新的，要变新的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啊，他信耶稣基督啊，就是在做这个事儿，在基督里。那么你在基督里呢，神就开始做工。神用什么法做工呢？用他的道，用万事互相效力，用各样的事啊。你在基督里，你就受造，神就把旧造都给你除掉，让你归入新造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那到第四章我们还会讲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他受洗，第一个是归入基督，与基督联合；第二呢，是与主同死同埋葬，那么也同复活。你从水里上来了，你就是与主同复活，你从此呢，你就不活在世界里，活在基督里了。第三，这个是一个脱离的意思，你从前是在世界里，你活在世界里，现在你啊在世界里啊如同已死，你现在归入基督，在基督里活着。这是两个范围，一个是世界里，一个是基督里。这还有一个范围，就是一个是亚当里，一个是基督里。你从前是在亚当里，现在你一受洗脱离了亚当，亚当死了，你归入基督，在基督里活了啊。这是范围，你脱离世界了，你归入基督，你现在不属于世界，你属于基督了。所以这第三。第四呢，你一归入基督啊，你必须在教会里接受洗礼了，或者你的洗礼在什么地方不管，总归要有这么一个洗礼的仪式。这个也不是仪式，这是一个实在的圣礼，叫你表明，你向众人宣告，你这个叫宣告啊，你受洗的时候等于宣告，你宣告他，宣告向你的亲戚朋友说，对不起，我从前是在亚当里，现在我已经归入基督了，我跟基督联合了，这是一种宣告。你向众弟兄姊妹们也是一个宣告，宣告什么呢？宣告我现在跟你们一样了，都在基督里，我们成为一体了，这是一个宣告。你这么一宣告，弟兄姊妹们一看你受洗了，你归入基督了，好了，他们就接纳你，就跟你一起擘饼，就成为一个身体，要同饮一个杯，同擘一个饼啊，就接纳你，是他们的肢体，是他们的弟兄姊妹啊。所以他这个是个宣告，你若不这样，人家不敢。那么有人说，我在别的地方受洗到个新教，那就要有信，有这个举荐的信啊，有荐信，那个当地的教会也写封信给你，告诉别的教会说他是在我们这儿受洗的。有的教会还发一个受洗证啊，有证明，你才能够加入，申请加入一个别的教会，因为你受过洗了，已经归入基督了，不过现在你因为搬家，你从那个地方搬到这边来，那么你就加入一个教会。若没有的话，要有牧师介绍啊，要有几个弟兄姊妹们见证，说这个当初在哪儿，我们跟他一起受洗的，我们认识他，这也可以。那么假如没有，你就在那个教会里头要聚会好几个月，人家要观察你，看看你是不是一个真受洗的真的基督徒，他会看出来的，有苏灵生命的人会看出来，这样才能接纳你。所以那么但是你原来不信主，你一受洗大家就接纳你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宣告了，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归入基督，归入基督就与众弟兄姊妹们互相联络，做肢体，在基督里。 这是一个宣告。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宣告是看不见的，这是有形的宣告，对你的家人，对你的同事，对教会，这是有形的宣告。第五个作用啊，这更大，我盼望弟兄姊妹们你都要懂得，你这个受洗啊是向灵界宣告。向灵界宣告也有两方面，一方面呢，你向天使，你一受洗归入基督啊，你说现在我已经归入基督了，我与基督成为一体，我是基督人，你受洗归入，这天使啊就开始要给你服役。我们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，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，你这个宣告很要紧啊，你一宣告连灵界里都知道了啊，这个天使都知道了。我们看十四节，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吗？服役的灵干什么呢？为啊，为要啊，服侍那些个将要承受救恩的人。所以这些个天使是服役的灵，是神的听差的。那么你一受洗归入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子，那他开始就对你有责任，他要服侍啊，他要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。所以大家就明白这个宣告很要紧。那么另外一方面的宣告也是对灵界，是对撒旦。过去啊，我们是被他拿钩子勾住，罪把我们勾住，等我们一信主，耶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都洗干净了啊，天上的罪案却消了，你不再是罪人，你不再上他的钩了，哈哈！你跟撒旦宣告，你说对不起，从此我不再是你的奴仆了，我是义的器具，我要给神用了，现在只有神能用我，你这个老魔鬼你不能用我了，你不能再使唤我了，你不能再拿我做奴仆再指使我了。大家懂了，这个非常要紧，所以这叫宣告。宣告呢是第五，是向这个灵界宣告，第四呢是向这个人间宣告。人间宣告分好多了，向世界宣告，向你的亲友宣告，向教会宣告，你是归入基督的人。那么这个宣告呢，比如说对你的亲友，你亲友知道了你是信耶稣的，所以有的时候你信主的时候受洗还要请你的亲友来观礼，来看看你怎么受洗，你怎么宣告啊。那么你的家人都要知道这件事，不能隐藏的啊。那么你宣告的时候向你的朋友宣告啊，这也有这个大的作用。你向朋友宣告，你说我现在已经信了耶稣了，归入基督了，你的那些过去的那些酒肉朋友啊，那些牌友啊，毒友啊，那些烟友啊，那些你们都向他们宣告，说对不起，我现在已经与主与基督同死同埋葬了，以后别找我了啊。这个所以以后有人在找你打牌，你就说对不起，我那天受洗你不知道吗，我已经归入基督，我与主同死同埋葬了，我死了，我那个旧的罪人死了，你别找我了。所以这个呢是一种宣告，五个啊，五个。所以第一个是与基督联合，归入基督，你一归入基督神就接纳你了啊，你与主同死同埋葬，你从此神在你身上就做工，你在基督里就是他的工作啊。那么这个工作呢就把你旧的都除掉，把新的就加起来。那第三呢，就你离开世界，在基督里，主耶稣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，你在基督里啊，这是一个宣告，也是一个见证，那么向世人做见证。所以因此啊，我们这个受洗是非常要紧，就归入基督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被一个圣灵所感，得以进到父面前，我们有了儿子的灵，我们就呼叫阿爸父。 不至于呼叫阿巴父啊，我们就活在神的家里，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信主啊，他的灵魂呢就有了皈依，叫做归宿了，有了个归宿感，他不再觉得他是漂泊无依，没有依靠，在这个世上啊孤单寂寞漂浮啊，他不再感觉这样，他也没有惧怕感，哎呀，感觉四外都是一些要害他的人，都提心这个吊胆那个啊，他对许多的事儿都没有安全。那么一回家呢，这个家就是我们的神的家，就是我们的安全感，我们不必防备谁，谁也不防备谁啊，我们在家里呢都是平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受洗啊，归入神的家，归入基督，你就不再是外人，你也不是客旅啊，你就有了家了。家，客旅是漂泊，家是安息，你就在家里享受安息。当我们与众弟兄姊妹们聚会的时候，奉主的名聚会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在爱里交通，在灵里跟神有这个密切的啊敬拜侍奉，而我们在家里就有一种温馨安息啊，一种特别的感觉，这就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，他在灵里头找到这个属灵的家了，属灵的归宿。我们也是国，这个国是什么？是天上的国。我们一受洗，我们就取得了天国国民的啊这个身份证啊，就圣灵就打印，就盖印。有很多移民到外国去，他准许你移民进入那国家了，他给你打一个这个特别的印，打在你的 passport 上，一打这个就是你是永久居留，他有个特别的。那一永久居留了，你过几年以后熟悉当地的环境，你可以宣誓，你就可以入籍了啊。那这个呢，你信耶稣，你一信了，你就是天上的国民，所以与基督同国啊，与圣徒同国，就是爱子的国，这个叫爱子的国，也叫神的国啊，也叫圣徒的国，也叫永远的国。那么这个国的名字很多了啊，在圣经里有很多啊，讲国度的信息的时候，我们会查这些国的问题，比如天国、神的国、列国啊、圣徒的国、爱子的国啊、不能震动的国啊，有很多的称呼，这个永远的国。所以我们就与圣徒同国，我们就归入这个天国的管辖之内，就是天上的国民啊。我们在地上呢就变成侨居，变成天侨，不是华侨，是天侨啊。我们就在地上变成天侨，就是神家里的人。不过这个家呢叫做地上的各家，我们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就在什么地方要进入神的家来学习、来侍奉、来长大。家要供应粮食给我们的啊，家要给我们吃的。所以你读路加福音十二章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啊，被主人所派管理家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。所以那个管家他就负责要给你分粮，让你吃得饱，让你在家里，那个家还有很多，要穿朱红色的衣服啊，要从远方运粮来给我们。所以你就在神的家里享受安息，享受供应，也操练学习，生命一天一天的长大，每天啊都要在跟家里的人有联络，这个叫属灵的家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看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，一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，结果信了主耶稣了，因为神爱我们，要让耶稣替我们死，我们就与他一同复活，我们的灵活了，灵一活了啊， 我们就要学习信心的功课啊，然后我们就拆毁中间的墙，我们跟神有密切的交通，也跟众弟兄姊妹们有交通。那么这样呢，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。我们一归入基督啊，所有的仇恨都不再纪念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记得，一个在主里的人呢，信耶稣的人不能再记仇啊。过去人对我们怎么坏怎么害我们，怎么伤害我们，怎么都不记了，就饶恕，这个叫饶恕。你看到没有？因为第十五节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将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。第十六节，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，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，与神和好了。我们与神和好了，与所有神造的人都好了。所以一个基督徒不记仇。过去虽然有各种的斗争，虽然有各种的伤害，但是我们一信了主了，我们就不再记这些事儿。这些呢，都被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给他遮盖了，化解了。因为我们里边只有爱，没有恨，我们不会再记谁的仇，再恨谁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非常要紧的。因为你里边若有仇恨的种子啊，你永远心灵里不得安息，你那个灵啊永远不能跟神接通。因为恨就使我们的心灵蒙蔽，那是最大的一个跟神隔绝之物。那么人一信了主以后，主的爱把一切的冤仇都化解了。那么这一化解了以后呢，我们跟谁都是那么和睦同居，他成为我们的和睦。耶稣基督一进来，就连仇敌也变成好朋友了啊。所以化干戈为玉囊啊，化冤仇为和睦，这是基督所做的工作。所以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特别需要，因为过去有种种的斗争清算，把这个四十年之间把我们闹的就是都有许多的人际关系、家庭的伦理关系都破坏了。那么现在要靠主的爱来把这些都化解。若是主的爱在我们中间，我们就有福了。我们大家再没有什么仇恨，我们也不记恨那些，因为十字架灭了冤仇，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。我告诉各位，最冤仇的是基督了。基督来救人，来帮助人，结果人把他钉十字架，这多冤是不是？但是他都饶恕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使人和睦。所以这个呢，我们一信了主，我们这个新人就没有任何仇恨，所以心里就坦坦荡荡，就变成平安喜乐。今天我们就查到这里。